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两个星期前啊，我们上星期停了一次，我们上到113页第三章第二节啊。那我们上一次就是谈到就是老师有说，佛法进入部派的时代呢，在发展中呈现的现象，有值得注意的一些事情。那这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师父也试着把它的背后的一些意涵跟大家做一个解说。那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那最后导师有谈到，就是说这一个菩萨的一个名称呢，大概是在公元前200年前后，就出现在佛教界啊，就出现在佛教界，就开始被使用来描述还没有成佛，但是想要成佛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啊。那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导师他也想要表达一个意涵，就是大家想想看，世尊的时代，若以阿含经来看的话，好像没有提到就是菩萨道或是成佛，对不对？然后世尊入灭之后，到了部派佛教，好像也没有在谈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概念，想要成佛这样的概念，其实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它是因为就是经过种种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演化，才慢慢的大家才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哦，才开始萌芽哦。那这萌芽之后，那大家就会去探索，怎么样才是成佛的一个法门？然后慢慢的，这些法门才有人开始去探求的时候，经过一些修行的过程，那可能在这个三昧当中、三摩地当中呢，见佛，然后闻法，然后记下来，然后流传出来，所以这整个过程它是一个漫长，因为大家没有这种概念，想要成佛，当有这个概念出来之后，就变成一个流行的一个趋势哈。那这个是导师这一段想要谈的。那再来在113页最下面一段呢，就导师有谈到这个上座部的论师，就是前面有提到一些论，在112页啊，比如说这个舍利弗阿比昙论啊，或者是这个席兰这个觉因论师的一个论释啊，这样一部书，或者是说阿比达摩发智论，他们这些都提到菩萨啊，那这一些论师或是论书里面，因为论书就是论师做的，所以导师就以论师作为这样一个意见的一个主体。那论师们他们都提到一件共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是菩萨？他就是要成就相一熟业，相一熟业就是32大人相，就是佛有32相80种好嘛。那在上座部的一个论师们，他们认为要能够名为菩萨，要有资格被称为菩萨，那必须要成就这样的一个外相，那才是真正的一个菩萨。那这个导师有谈到说，上座部各派的意见相同，所以时间不会太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不太分裂了，基本上对一些课题他们的一个意见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为什么还会一致呢？那导师就推论应该是分裂没多久或是还没分裂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意见。那意见差不多，但是又有差别。那基本上在导师这句话里面，就是在上座部还没，就是在还没进一步分裂之前或者是正在分裂的时候，或是分裂后不久，在这一段时间所以导师定了一个公元前西元前200年前后。那导师这句话主要他想要表达就是这样的意见有共通性，那表示是在上座部在进一步分裂之前，或是正在分裂，或是分裂后不久。那主要导师采取的是分裂后不久大概是公元前200年因为上座部在进一步分裂的时候大概是270 那正在分裂可能就是230到270之间，那分裂后不久就是200年左右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关于这个部派的一个分裂的就是部派一个成立呢，那在我们后面的应该是第四章不是，在第六章的时候会谈到那我们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做说明在第六章谈到部派分化跟大乘好，我们看到第114页。那先前导师有谈到在巴尔虎这个地方有一些这个佛雕那上面或是塔上面有刻一些字那这一些字就是说明这个雕刻呢，浮雕它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或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那上面有写到这个世尊入胎世尊寂之寂那都是用世尊，没有用这个菩萨这样的名称那导师他这边就认为这只是沿用阿含经以来的一个语法那前面有谈到阿含经并没有谈到菩萨这样的语词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中阿含跟杂阿含，那有的是这个分别说部像这个法藏部跟南传，他们都在相同的一个经文文脉都出现了菩萨来描述这个还没成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出他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这只是沿用阿含经以来语法，所以不足以证明当时佛教界还没有菩萨一词那这当然这是一种主观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导师这样的一个推论它是有合理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因为这些语词啊基本上都是在寺院或是在这个僧团里面就是在学习经论的一个场合里面，像论书它是基本上是就是对经论的一个注释那有一群人特别对经论的注释有兴趣，就是有这种能力或是有兴趣的人，他们在做一些讨论，所以基本上这一些内容呢算是这种少数核心分子他们会接触到的所以一般外面的人呢如果像是雕刻的话，他可能是一般外面的工匠，他可能就不一定会知道有菩萨这样的一个语词， 在佛教界里面使用，如果它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哦，所以他可能就是这个师父跟他讲什么，哦，那他就写什么这样子，哦，所以导师他认为这个只是沿用阿含经的语法，哦，那不是当时没有。那巴霍特这他的一个雕刻也是公元前的一个公元前的一个雕刻，公元前二世纪，哦，公元前二世纪。那导师说这个菩萨的语词大概在200年左右，200年是三世纪前后，哦，西元前200年是大概三世纪。所以巴霍之基本上如果他以他的年代有可能会出现菩萨语，但是没有，那导师认为是沿用阿含经的一个语法。那关于这个第四项的一个菩萨的语义呢，那在上一期的最后面我们有看了这个注脚24，那我们这边就简单稍微看一下，哦，那菩萨呢是菩提萨埵的一个简称，哦，那菩提跟萨埵的一个缀合语，哦，缀合就是复合，两个词复合在一起，哦，那什么意义，那这两个词合在一起是什么意义呢，哦，那对它的意义的了解也对于我们的一个修行 也有一些帮助了，哦，那基本上我们都说菩提萨埵，我们经常会听到觉有情，有没有，哦，都听到这样的一个语词，哦，觉有情什么意思？觉得是觉悟的有情的，请举手。大家都蛮沉闷的。觉有情，觉得是觉悟的有情的，请举手。OK， 好，就一个。有人点头是不好意思，但是认同。那觉得觉有情是以觉悟为目标的有情的，请举手。啊，哦，被骗了。OK， 好，那基本上这个菩萨，因为这个菩萨叫觉有情嘛，哈，哦。那还有一种解释，师父以前在学佛，就是去觉别人，就是让别人觉悟的有情，哦，就是菩萨要度众生嘛，哈，哦，那。觉得有这个意思的请举手，哦哦，好，没关系，哦，那觉有情基本上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排列也会有一些理解，但是如果在这个梵文的一个复合的一个的解释里面呢，就是注释书或者是在经文文脉里面呢，基本上它是以觉悟为目标的友情，哦，它是要求菩提的一个友情，哦，它基本上还没觉悟了，哦，跟佛比起来它还没有觉悟，但是跟一般的众生它已经有自觉了，哦，但是它没有觉悟，它已经有自觉，哦，就是不想要再当一般的人，哦，它想要成佛这样子，哦，好，那菩提意为觉，但这里应该是无上菩提，哦，这个觉，哦，应该是佛的无上菩提，哦，为什么？因为在阿含经里面这个有提到声闻也有觉嘛，哦，独觉也有觉，那佛也有觉，那菩萨的一个觉呢，它是无上的觉悟，哦，无上的菩提，哦，它跟声闻的觉悟的一个目标是不一样，所以导师这边特别强调是无上菩提。那如常说的发菩提心呢，发的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是无上正等觉，那菩提是佛菩提无上菩提的简称，否则泛言这个觉悟呢，哦，就跟声闻的菩提就没有分别，哦， 好，那在下面呢，那导师有谈到这个菩提烧这个语词曾经被这个西方的学者做一番的研究哦。那导师这边提到，在西藏，在最后一行，西藏所传呢，菩萨的意思，他是用意义来翻哦。那他的意义就是勇于求菩提的人哦，在西藏他的一个翻译啊，在注脚24的一个第七项刮胡期啊，藏文叫讲丘森巴啊。好，那我们看到115页，115页，导师是从这个般若经里面的一些说明呢，来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友情哦，什么叫友情。那对一个语词的一个理解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这个菩萨他应该要做什么，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特质，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哦，那应该要怎么样去发展这些优势哦。好，那在这个瓜胡一这边哦，那萨朵萨德瓦是佛教的一个熟悉用语，它的意义就是意义为友情哦。这友情就是有情事或是有情爱的一个生命哦。情就是情事了哈，那有就是拥有的意思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事的一个存在啊，拥有它有拥有意思，也有存在的意思啊，就是具有这样的这种情爱的这种存在啊，那这种叫或是生命。那菩萨是求上菩提的友情，是多数学者所同意。那古代这本身跟譬喻所传的菩萨，也只是求无上菩提友情，因为在本身跟譬喻里面呢，里面的这一些菩萨就是要求无上菩提的这些人啊，这些人不一定是人呐，就是后面会有这个菩萨的身份，有些时候菩萨会变成一只鸟，或是鹿啊，本身里面菩萨的身份有很多种。那导师有特别谈到这个求菩提的萨埵哦，他老师特别注意到萨埵这个字，就是众生哦，或是友情哦，它有一个内涵的意义，就是这个字呢，它有一些内涵的一些意思，那恰好表示了友情对无上菩提的一个态度哦，或者是他就是这个在友情身上能够值得我们继续去开发的一些特质哦，在修行上面，我们应该去开发的一些特质哦，或者是导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哦。那导师这边用的呢是《般若经》的一个解释哦，那一开始就是引削品《般若经》哦，刮胡 A，那什么是大摩诃萨埵呢？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啊，萨埵就是友情。那后面就是说，大友情众为上首哦，摩诃萨埵就是大的友情众，而且它是众生为上首这样的友情，叫做摩诃萨埵哦，不是一般就是当这个喽啰的哦，他是一个领导者，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哈。那大家也不要误会说当喽啰就不好哈，当喽啰有时候也是一个螺丝嘛哈。但基本上菩萨在本身经里面，他都是当领导哦。这领导好像是那个对岸那边的用词，他都是当领导的。比如说他变成一只鹿的时候，他是鹿王，哦，在故事里面，他都是这个一类众生里面，就是很特殊的一个的佼佼者之类的，哦。 但是在大品里面呢，就出现五个意义呢，来解释这个啊、哦、大有情，众当为上首这样的一个意义啊、哦。那在 B 刮胡 B 这边呢，导师就引到这个大品般若经啊、哦，就是鸠摩罗什所译的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哦，他以这个坚固金刚玉心定不坏、哦、这边大家做一个标记呢、哦、坚固后面加一个的、哦、坚固的金刚玉心、哦、如金刚玉那样坚固的心、哦、这句话要表达这个，那后面可以这个心后面可以加一个逗号，定不退化，这样的坚固呢是决定不退坏的、哦、它是一个同位语啦、哦，它是个坚固的心，那它也是一种不退坏的一个情况、哦哦、所以它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坚固、哦、而且这个不退。第二个呢是胜跟大、哦、那胜跟大就有勇的一个意思、哦、可以跟勇作为一种相类似的一个意义来理解、哦、那第三项跟地项其实也蛮接近，它是决定不请动的一个心、哦、那也是坚定、哦、好，那第四个是真的利乐心、哦、那利乐呢是利他的心，所谓的利乐就是利他的心、哦，那第五项就是爱法、药法、心法、习法、哦、所以有五项，所以第一个是坚固金刚玉心定不退坏，这是一、哦、二是圣心大心，三大家可以标一个号码、哦、三是决定不请动心，四是真利乐心，五是爱法、药法、心法、习法，来用这五义呢来解说大有情众当为上首的一个意义。那导师说所举的五义不是别的，正是有情的一个特性、哦、就是有情它就有这一些特质了、哦、这个我们有时候也蛮固执的嘛，但是如果固执在好的事情，那就变成坚固、哦、或是对一个目标能够坚定的话，哦，决定不行动，这都不会变成好。就是说，这些特质若在这个凡夫呢，它都是一些坏的毛病；但是在菩萨呢，他可以把它转个方向，它就变成一个好的一个特质。哦、好，那下面就是开始解释了。哦、开始解释。那导师说，生死流转中的友情表现生命力的情谊呢？情谊就是情感跟意志。它是坚强的，是旺盛的、哦、那坚强的跟旺盛呢，它基本上就是前面五项的一二三、哦、坚强坚固金刚玉心定不坏，决定不请动、哦、然后旺盛的圣心大心、哦、大家可以做一个标注。好，是情，这情什么意思呢？情是情义，所以对生命是爱、要、欣喜，因为他有这种情感、哦、情意、情感、哦、情意就是情感跟意志、哦、所以他会有这一些爱要、心要等等之类这样的一个特质、哦、那传说世尊在成佛不久就感到这个友情的爱阿赖耶、乐阿赖耶、要或是要阿赖耶、心阿赖耶跟喜阿赖耶呢，不容易解脱而想要入涅槃这样的一个传说。那这里面这个是导师引这一个阿含经里面有谈到有情有这几个，这爱要欣喜呢，正好跟般若经讲的是一模一样。那世尊当时因为这些特质而不想度化众生，但是菩萨呢就是有这些特质呢，他才能够去爱求这个无上菩提、哦、所以 同样的特质，他有这种负的一面，也有正的一面啊。好，那导师就说，但是这种情意呢，情感跟意志，如果改变方向，那对人呢，就是真利乐心，这就是上面的第四项啊，五意里面第四意啊，利乐就是利他啊，利他之心。没有丝毫慰藉，所以叫真利乐。有些人是利他呢，里面还从中获利，这样子就是想获利是一定的一个结果，但是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想法，所以没有这种自利的一点杂念在里面，那可以名为真利乐心，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对人是真利乐心，那对正法呢，也就是无上菩提呢，就是爱法、要法、心法、习法这样的心。这个法呢，导师说就是菩提，指的是菩提。所以这个爱、要、心、习呢，它的对象是这个无上菩提，就是觉悟。所以呢，菩萨是什么？只是将有情固有那种坚定，也就是前面一到三的一个意思，还有爱着，就是四跟五，爱着就是对众生、对人跟法的这种爱着，的这种情意的特性、情感跟意志的一个特性呢，用于无上菩提。因为菩萨在生死流转中，为了菩提，是那样的坚强，那样的爱好，那样的精进，所以导师用了不同的语词，都在描述前面那 五个意思。那样的坚强可以表达第一跟第三，那样的爱好可以表达四跟五，那样的精进或者可以可以把它理解为圣心跟大心，精进勇猛。所以导师在这里面用了不同的语词，他不断在重复前面 那五个意思。那这个 H4 呢， H4 是什么？ H4 就是前面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一四页。一四页在注脚24有一位这应该是一个印度人啊，叫哈达雅啊，哈达雅啊，他叫 H4 啊，哈达雅。所以导师用 H4 来描述他，里面在他的对菩萨的一个说明有七项的意思啊，那第六的这个萨朵是附着。附着有，也就是这个爱着的意思啊。那在前面就是主要是爱法、要法、心法、习法这一项啊。那第七呢是利益啊，那它可以理解为这个坚强啊，坚强。那有决定不请动，或是坚固、金刚玉、定不退，或者是这个圣心、大心，这几项都可以在这个利益里面。那西藏传说永心意，也就是这个利益啊，这个力量的利啊。那这一些内容呢，跟这个般若经所说都相合，所以现代的研究呢，它里面的这些分析呢，跟般若经都可以对得上啊。好，那在小节这边呢，所以菩萨是爱要无上菩提，并且对这无上菩提精进欲求的这样的一个友情，就名为菩萨啊。那如果犯说菩提为觉，萨埵为友情，然后就我们如果把它理解为觉友情这样的一个翻译呢，就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化的一个名词，那导致说就失去菩萨所有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特性呢？在无数生死中请求菩提的一个特性。 所以老师在说明这一些呢，主要也是希望透过这一些语词的一个说明，激起大家这种追求菩提的热情啊。师父当年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哇，原来菩萨要这样子，要有这样的一种心啊，就是要这种无数，就是要有这种热情，对于法，对于人，还要有这种坚强的这种心，还有对这种法这种爱求，才会有这种前进的力量啊。所以在我们学佛当中，有些人会说，到底要不要有这个对法的这种爱着了？爱着基本上它是负面，是烦恼。在佛教的一个修行观里面，爱着它是一个烦恼，特别是在早期佛教这些爱着或是贪爱。但是在大乘佛教里面呢，它就有了一些这个所谓的不同程度的一个允许啊，所谓不同程度的允许，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求取无上菩提的过程当中，时间非常的漫长，如果没有这一些这种新的活动的话，很容易退失哦。就是这种爱一件东西，我们会有一种会有这种源源不绝的动力了哈。那这样的动力呢，才能够驱使着这个菩萨在无数的这种生死中，然后去求这样的无上菩提。所以在大乘佛法在还没有证悟之前呢，对无上菩提这种爱呢，在《般若经》或是《大智度论》有一个特殊的语叫"顺道法爱"啊，这是顺着修行的。对修行有帮助的一种对法的一种爱啊，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菩萨这样的一个语词的一个说明。那希望在这样的导师这样的一些说明之后呢，能够激发大家一种对于这种佛菩提追求的热忱啊。好，我们看到116页。好，了解菩萨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呢，那就是要第再来就是要了解他的修行有没有阶段性，他的道次第是怎么样啊？在大乘的一个修学里面，经常会听到好像都没有什么次第啊，其实应该是有，只是说他这样的一个次第呢，它是一种有点重复的一个修行内容，它不断的辗转增上啊。大家听得懂吗？就是你一开始修六度，到成佛之前你还是修六度，但是他的这种六度的这种修学的一种层次呢，就不一样比如说一开始我们修这个六度，都有这个三轮不空三轮的体不空，就是总觉得我在布施那这个布施的对象很可怜我要布施给他那我有个东西要给一个很可怜的人，或是值得尊敬的，就是刚开始我们都会带有这样的一种，或者说布施了之后，想说以后人家也会报答我们，就会带有一些杂染的心在里面。但是久了之后，我们要慢慢去除这一些杂染的成分慢慢慢慢的。在修六度的时候，已经这无人相无寿者相等等，就是说三轮就能够体空，就没有种种这一些着相的这一些心的活动那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修行的过程，德目都是类似，但是在大乘的一个修学。有点在炼钢，不断在把这个钢的这种精纯度呢，杂质把它越去，那这钢里的这个杂质越来越少好，我们来看116页菩萨修行的一个阶位 成佛以前为了求菩萨久修大行，那这样的人呢就称为菩萨。那菩萨过去生中的久远修行功德辗转增上，这是当然的事。就是说这些修行他必然他的程度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应该会有一些这种阶位的一个安立跟施设。所以导师在下面一个的一个部分，就在第三个圈这边，就是说对于无量本身所传说世尊过去生的修行，那古人呢就是过去的这一些古德就渐渐的去分别他的前后，那菩萨的修行阶位也就逐渐显示出来，那这是大乘菩萨行位的渊源。大家注意，导师说这是渊源啊，不是说菩萨行位是这样子，从书面中去这样子去这样子分析出来的，不是，就是说这是一个渊源。那基本上在大乘菩萨的一个阶位，它有实际的一种修行的一个内涵在里面，修到什么样的程度，达到什么样的境界，那名为什么样的一个阶位，这应该是跟这边所谈的不太，就是从本身故事里面去分别前后的概念不太一样，但是总是会有一些这种类似的地方，那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一种渊源。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在下面的这个分别说部跟大众部呢所谈的这个菩萨的这种阶位呢，都谈到了四个阶位，那这边用四行。那法藏部的这个菩萨阶位是在这个佛本行集经里面提到四种微妙性行，微妙性之行，然后这个属这个出世部的这个大士啊，玛哈瓦斯图这样的一部著作呢，也提到四行。那法藏部跟它是出于分别说，那说出世部是这一个大属于大众部，它是两个不同的部派，大众。分别说他属上座部，那导师就有注意到部派不一样，但是却是出现相同的或是相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导师他这边就不用说是时间的一个关系，他导师是用地理相近来诠释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这边就不导师就没有说可能是在这个部派分裂之前就有，导师并没有这样讲，因为这样的一个内容呢，目前所掌握到的一些事证也不足以说他是很早啊，所以划区相近他是有可能的，因为导师他有去了解这个法藏部。跟这个大说出世部大众部它的一个划区呢，它基本上是有这个重叠或是相连的一个情况，所以彼此会互通有无，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大家都出现四行四种阶位。好，那这四行呢在下面有一个表，那在左栏呢就是佛本行集经的四行，那右栏是大士的四行，那这四行就是自性行、愿性行跟顺性行、转性行，大士是也是自性行、愿行、顺行跟不退行，基本上都是相一致的，只是这个与用字的多寡有些不同。那这个转性跟不退呢，导师后面会说明。 那为什么一个是转，一个是不对？它是不同的概念，哦，它是不同的概念。那怎么样来理解？我们后面会来看，哦，好，那什么是自信行呢？它就是还没有这个发愿成佛以前，它就有这样的一种菩萨种性。自信就是有一种种性或是特质的一个意思，就已经有这种菩萨这种特质。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什么是菩萨的特质。他要贤良直直，大家想一下有没有这些特质，是已经是成为菩萨的一个种性。还有这个顺父母教，孝顺父母啊，听父母的话，还有信敬沙门跟婆罗门，就是对这个宗教师呢都非常的恭敬。那善知家内，尊卑亲疏，那知以恭敬成事无事，就是了解家里的这一些这种怎么样去对待长辈晚辈啊等等啦，或者是自己家里的这一些这一些我们现在叫做外劳，那么非佣之类的，要怎么样对待他们啊，不要去虐待人家等等之类的，恭敬诚敬无私。还有还特别谈到这个十善，十善，然后复更广行其余善业。所以这一个若具足这样的一个这些特质呢，那我们就可以想说我们应该是在这一个种性的一个阶位了，我们已经有这样可以当菩萨的一个种性了。好，那关于这个种性呢，我们看一下这个16最下面一行，那这是菩萨种性有没有？这个种是这个种是种子的种，性是性别的性。那大家有没有看过种性是心树心旁那个性，有没有？有见过这样的吗？我们待会看到再来说明了啊。因为在这个种性呢，在经论里面有两种写法，一种就是姓氏的姓，一种是性别的性，那它代表是特性了哈。因为之前有学员有提出来啊，突然没找不到，不晓得在哪里，就是有两种写法了啊。那这基本上他们都是翻译同样一个字啊，叫 Godra 啊。Godra 它是一种血缘啊，或是这种怎么讲，就是一种血统啊。它基本上跟姓氏有关系，跟姓就是什么样的一种血统，是什么样的一个姓氏的一个血缘。那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会又翻成另外一个姓呢？那师父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两种翻译。那一种理解就是因为种姓是印度的一种这种社会阶级制度，世尊基本上他是不认为应该要这样子，所以他说四姓要平等，四种阶级他都要平等的，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缘故呢，就把这个种姓呢，有些易经师他就译成这个特性的性，就是竖心旁这样的性。那这样的姓，它当然跟这个梵文的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它有些差。它基本上它就是跟这种血统是有关系，是跟姓氏哪一种就是哪一种血统是有关系，但是跟姓就是姓氏有关系的。比如说大族姓，大族姓就是这种贵族啊，就是贵族的小孩永远都是贵族，就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一个这种 血统的一个概念呢，它慢慢也形成一种，你是什么样家族的，属于什么家族的，那你就有那种家族的一个特质。大家听得懂吗？这是一种，就是所谓种姓的一个概念，就是婆罗门永远就是高贵的，就是因为你有高贵的特质，不会因为你做坏事而变低贱，不会，永远都是高贵，所以它就有一种被定性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所以翻成这个竖心旁的姓，也有它可以诠释的一个地方，这种种姓就是它已经变成一种特质了，一种特质，而不只是已经属于这个佛的这一个门第，门第是一个概念，但是特质它是另外一个概念，来到这个佛门。好，所以这个自性行呢，它就是还没有发愿成佛以前，它已经有这种重道德，在117页，我们看到117页重道德，然后又重宗教，在第一行，他没有发心，也不一定见佛，但是已经成就了这种重视道德、重视宗教，又能多做慈善事业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他已经有一种特质在，所以翻成种姓，竖心旁那个姓也是合理的。那这是生成了这种菩萨种姓，也可能是从这个积极善根，成就这样的菩萨法器。好，那这边师父有去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在佛经里面，种姓啊，就是这个姓氏的姓呢，总共有4058，就是使用这样的一种写法呢，有4058次。因为现在我们有西贝塔，我们打一下就大概，如果他没有 miss 掉的话，他就有这么多。那这个性别的姓呢，它大概有2倍。就是9405次，所以好像在佛教的这个翻译经典里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性别的姓。一个可能是因为世尊他是不主张种姓这样的一个，他是主张不应该有种姓阶级，所以可能是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易经师就避免用这个姓氏的姓，那用这个特姓这样的一个姓，那也符合这样的一个他意思，他也符合他的一个意思了。好，那第二个是愿姓的姓，那愿姓是什么呢？是发愿希求上菩提，所以开始发愿就是这一个阶位。那在这个顺，所以这个愿性行呢，它可能它只是它跟顺性行它可能就是它不一定划分的那么清楚，因为我们经常在发了愿会做嘛，没做好之后又继续发愿，经常我们会有发愿嘛，所以愿性跟顺性它基本上不一定有严格的区分，但是它的一个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是明确的，不是发了愿就不用再发，我们每天如果有做早晚课都有三皈依嘛，三皈依这都发愿，就是发无上心，要度化一切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来等等之类，这些都是跟无上菩提相应的一个愿，所以这个愿性情不是说发了就不需要，然后它可以不断的在实行。那顺性呢，主要就是随顺的这个所发的本愿呢，然后修这个六波罗蜜多成就。老师有讲到这是成就的阶段了。所以顺性行是愿性行，发了愿之后修波罗蜜多。 那修到这个成就的阶段，或者说从这个开始修到成就阶段叫顺性行，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好，那第四是不退转性行，导师，这是我们自己加的啦，不退转，就已经达到这个不退转。所谓的转性行呢，在大士他是做不退转行，那它的内容就是供养燃灯佛、蒙佛受记的阶段，那在大士佛本行经也是这样，如我供养燃灯世尊，一比因缘读诵则知，所以导师说这是谈到供养燃灯佛、蒙佛受记的事，那读诵燃灯佛受记因缘就可以明白，那燃灯佛受记呢正是不退转位，好，所以佛本行集经跟大士呢所说的意义基本上都相同，那导师说这个佛本行集经的这个转性行应该是前面有两个字不见了，就是不退转性行的一个额脱，那这是导师根据这个大士这样一比对的一个理解，这样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假设没有大士这样的一个比对呢，那若只有这个转性，其实他也可以理解，什么理解，就是转成真正的一个菩萨，就是之前都还会摇摆不定，那现在已经转大人了，我们叫登大人，就是转成一个稳定的一个阶段了，把这一些凡夫性转去凡夫性而成就这个圣者性，也可以这样子来理解，那就不一定要这个以这个不退转当然就是不会再退失了，那转它有沾就是增上的意思，那就是我们进到另外一个阶段，这样子理解也是可以的，好，在瓜胡四这边就谈到四性行明确的分别出菩萨的行位，这边又谈到总性位，导师就用另外一个字了，总性位是竖心旁的性，还有发心位就是发愿愿心行，还有随顺修行行，然后这个不退转位，那这个是关于这一个四种阶位的一个说明。那导师有谈到这个四种阶位呢，后三位也就是发心、随顺修行跟不退转呢，在小品般若经也有出现啊。那这个关于这个小品般若经的一个阶位呢，大家写一下在课本里面658到659这本课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后三位就是发心、修行、不退转，那在跟小品般若经是一致的。那小品般若经这边师父念一下，它有两类的四种阶位，小品般若经也是四阶位，很巧，也是四种阶位。那它四种阶位是初发心，然后这个行六波罗蜜，然后不退转，然后第四是一生补处，一生补处。那这是这个佛本行集经跟大士呢就没有提到这个一生补处这样的一个阶位，好，那这个以上呢是关于这种四种阶位的一个说明。那这四种阶位呢，导师在这边谈主要是依这个菩萨他 他所行的一个内容啊，或是他的一个特性，他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呢？来对他做划分，比如说达到不退转啊，就是已经决定去向无上菩提啊，那他就立一个阶位。那顺性就是修六度，愿性就是发愿啊。那这个自性呢，就是他有一些菩萨种性的一些特质，重道的宗教。哦，所以上面这四种是依这种菩萨的这种特质能力来做一种划分啊。那在部派的这个谈到菩萨的修行呢，还有另外一种划分，它是用时间来分啊，时间就是要用修行的结束或是遇到如来的一个数量啊，来分别菩萨到了一个进修阶位。但是导师说这个各部派的意见都不一样齁。那比如说这个17的这个阿拉伯数字一法藏部齁。法藏部他也有四个阶位齁。很巧大家都立四阶位齁。所以大家都立了四阶位。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遇到30亿佛。都是名为释迦如来啊，那然后一直到这个善思如来，导师说这个是自性行啊，自性行位啊，那这是另外一种分法，这个佛本行起经也有两类的一种分法，一种除了这一种特质之外呢，也提到遇到哪些佛啊。那第二个是从四毁床如来啊，从四毁床如来出发道心啊，那这个是愿性行啊。然后第三就是念往昔无量无边阿僧祇悉劫，有这个第四床如来啊，然后到这个圣上如来我身悉皆供养成事，这个是顺性行啊。第四是见燃灯佛受记啊，过于这个阿僧祇劫当作佛啊，那这是这个不退转性位啊。那在从这个一切圣到迦摄佛，总共有14，这个是佛本行集经里面所描述到的啊，是里面他有提到遇到多少佛啊，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啊，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看到118页啊，说一切有部啊，说一切有部，那说一切有部，它是要经三大阿僧祇劫，然后又修这个百劫啊，然后才成佛。这边师父先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们是第一节课的时间差不多啊。那三大阿僧祇呢？他是修这个波罗蜜啊，但是说一切有部他是只有四波罗蜜而已啊，他没有什么，他没有这个忍辱跟禅，他没有忍跟禅啊，所以他只有施戒，布施持戒，还有精进跟般若，他只有四度而已啊，那他是三大阿僧祇劫，就是修这个六度万行，然后百劫呢修相好，就是这些这个修行呢，修完之后，人家可能还不认识你是菩萨，因为你没有32相，所以这还要在百大劫呢修这种色身的这种相好。好，那在传说呢，这个我们的世尊他并没有修百劫，他修了91劫啊，修了91劫。大家知道为什么他少了9劫吗？有没有人知道？先立他啊，嗯， 待会再公布答案。好，这世尊他因为他精进的一个缘故啦，精进的缘故，对，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有谈到他跟弥勒菩萨，其实在传说中他们是同时发菩提心的，那他的老师当时就看这个弥勒菩萨跟这个世尊释迦菩萨的哪一个先成熟，先成熟就是能够怎么讲，所谓成熟就是一准备就是达到那种对功德缘，或者说能够达到就是一些修行的一个功德比较具足圆满，比较先自己先成熟，那结果是这个弥勒菩萨比较成熟，因为他的慈心比较重，那但是呢修行呢除了自己之外呢还有这个众生嘛，所以他又观察那他们所度化的众生谁先成熟，谁先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成熟度能够接受这个佛的一个教化。结果刚好相反，是世尊要度的众生他会先成熟，所以他这个他的老师叫捕杀佛了，他就想说，到底要先让谁先成佛，就这样观察之后就决定让世尊先成佛，因为他的这个他所要度化众生已经好了，不能再等了，你如果是这个他自己本身他可以再继续修炼嘛，但是众生成熟不能再等，一定要先度啊，所以就先度他，那就他就用了一个方法，就突然不见到山上去，那世尊就去找他的老师，就看到他老师入定，然后身上有很多这种微妙这种光明，他就念了一首诗，这首诗叫做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这是赞佛记。然后听说七天七夜就是这样子赞佛，就这一个记诵，然后这个根据这个大毗婆沙论，他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精进力呢，世尊就少修了九劫，91劫成佛，32相91劫就圆满了。所以师父看到这边就恍然大悟，为什么早课会唱这个天上天下无如佛，可能就是跟这个故事有关系，会不会就是这个赞佛之后能够超九劫，没有，这个超九劫是因为内心的一种精进力，这个寄送只是助缘。好，那关于这个说一切有部这个百劫修相好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边先提，那他的详细内容我们可能要等到下一次了，下一次，所以大家要记得天上天下无如佛这个寄送要常常念，还要很自心自诚恳切这样子念，也说不定能够超九劫。好，我们这一节课就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上一次这个金刚经大家还有带来吗？因为师父想再谈几个地方，如果没有就用口头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再进入这一个陀罗尼门。好，我们休息10分钟。